好，感谢主。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卷书《以弗所书》的查考。那如果我们去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被称为天上来的书卷，把在基督里边很多应许的福分，就是虽然只有六章，却是很丰富的向我们来启示和显明。特别我们在查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都有查考，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透过以弗所书，我们来数算一下，来想一想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那一谈到福气，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特别喜欢啊，特别渴慕，特别想拥有。那我们孩子一出生，那我们就怎样，就给他祝福，甚至过节的时候，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福这样还不正着贴，要倒着贴，目的就是寻求一个谐音，让别人路过你家门的时候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们家的福到了。你看，这就是中国人对福气的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渴慕。那今天呢，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边要承接一个属灵的福。若是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圣经当中一开始就说，保罗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什么，各样什么，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后面他又说，我们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并且怎样，他要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最后的时候，第十四节的时候还说，他要赐圣灵，不但与我们同在，还要成为我们这得基业的什么凭据。什么叫凭据？什么叫凭据？就是给你一个保障啊！我们那个签合同的时候，尤其在中国大陆，你要这样盖一个章，代表着什么呢？保障，代表着是什么呢？这个是不能违约的，不能返回的。圣灵要成为我们承接天上各样福气的一个什么凭据。那这天上各样的福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简单的分享一点，比如说罪犯那个过犯得赦免，蒙恩得救，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并且这样还有应许的圣灵，这是以弗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的福气。其实远不止这些，如果你再往后边看，讲到我们与神合一啊，与肢体合一，与家人合一，以至于这样使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神，蒙神喜悦。如果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还告诉我们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使命和托付，让我们成为一个拓展神国的、与神同工的一群人。不但如此，还要与神建立什么呢？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至于让神的旨意能够透过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能够通行。其实这些都怎样，都是怎样属灵的福气。那当这些福气，保罗说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也就是说这些在基督里边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已经给你了。那我们摸一摸我们的口袋，或者说看一看我们的生活，哎，这些福气还在吗？或者说这些福气真的在我的生命、生活、侍奉、婚姻、家庭、工作的里边吗？这个天上的福气，或者说保罗说的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经历，还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主日学里边、在课堂上的神学知识？ 若是不把这个神学知识成为你生命当中的见证，知识就是知识，顶多再灌一个属灵的知识。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以撒。我们要透过以撒的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怎样与他的父亲对齐，来承接那个属灵的福。盼望透过以撒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或者是给我们一点勉励，让我们在承接这个属灵的福气上，真的不只是听到一些关乎神应许的一些的神学知识，而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经历和见证。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神所拣选的时候，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开始走一个信心的路，顺服神的路，或者说是一个就这样，就是把目光聚焦在属天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因着他这样的顺服，因着这样的信，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就是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并且这样，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滩一样多，我要祝福你，祝福你的后裔，并且这样，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因着你的后裔而蒙福。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还没有孩子。当神把这个福气给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从就是啊，过去叫亚伯兰，就转换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当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在人的面前宣告说，我是多国的父。他的妻子就宣告说，我是多国的母。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信心当中来去承接神的应许。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当他看到前面的那个摆在前面那个喜乐那个应许的时候，就会怎样轻看眼前的挫折和挑战。就是当我们的信心要在圣灵里边被提醒，与神的话对齐的时候，调和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经历神应许的第一步。否则的话，真的就是知识，真的就是啊神学知识。当亚伯拉罕领受了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不止以撒一个孩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呢，在众多的孩子当中，圣经当中称以撒为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记不记得当就是以撒还是少年人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要把你的儿子来归给我而去献祭。就这样，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就去献祭。当他走过这一段信心的旅程的时候，神就用他的儿子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而献祭的时候，用姐妹，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就是啊称赞，或者说是一个评价。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看到吗？亚伯拉罕有那么多儿子，神说唯有以撒是什么？独生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以撒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换句话说，他是从神而来的。那当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啊《创世纪》的25章，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就是他就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谁？以撒。不但给了以撒，亚伯拉罕也把财物分给从他 而出的众子，就是除了以撒之外，其他的孩子们也从亚伯拉罕那里怎样得到一些的祝福和财富。但是呢，亚伯拉罕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就打发其他的这些孩子们怎样，就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我觉得在明白神心意上其实是非常透亮的。他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的拣选，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人来看来是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对不对啊？把很多的财产给了以撒，其他的这样给了，虽然给了一些其他的孩子，就吩咐这些孩子讲离开以撒。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所要的，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就这样，以撒就从父亲那里就承接了大量的财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以撒那个时候就是妥妥的富二代。但是就是物质来讲的话，以撒承接了很大的祝福，但是就是属灵上来去讲，他还称不上一个信心的富二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就是二十六章，其实圣经当中二十六章主要是记载以撒，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集中记载以撒的就是故事，也就是二十六章。到了二十七章，虽然有以撒，就更多的是就是见证雅各。那我们看二十六章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弟兄姐妹，那么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当亚伯拉罕的日子有饥荒，当以撒的日子又有饥荒，当这个饥荒来的时候，在人来看其实是一个苦境，是一个不好的环境，但是呢，神却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苦境成为以撒信心成长的一个学校。那这也是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要以撒不但从亚伯拉罕那里承接那个物质的祝福，神还要让以撒从他那里，就是从神那里，从属灵的层面来去承接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福。若是以撒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物质的财富，却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也只是在历史当中一个承接父业的富二代，但是呢，他就不能够与神的心意、与神的国、与神的计划、与神的荣耀有份。所以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代有饥荒，以撒的时代又有饥荒，但是这个饥荒的背后却有神的祝福，这个饥荒就成为什么？以撒属灵的学校，神的话就成为这个属灵学校的教材。当耶和华神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这是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 当他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向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下那里埃及去，你不要下埃及去。那么当神给以撒讲这话的时候，以撒在哪里？以撒在哪里？在基拉尔。那基拉尔在哪里？其实基拉尔就是埃及迦南地的中间。他如果住在基拉尔，他可以回迦南地，他也可以怎样下到埃及地。当环境来到的时候，以撒就做了一个选择，就到基拉尔去，因为这里这样方便下到埃及，这里可以怎样呢，到埃及去躲避饥荒。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看创世纪，这一点他是跟谁学的，或者说是谁在他之前也是这样做，他的爸爸亚伯拉罕。所以呢，基拉尔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以撒跨进埃及和回到迦南之间的一个谁呢，一个据点啊，就是进退啊都可以。或者说在这里以撒要面对着一个抉择，到底是去埃及，到底是留在这里，还是怎样回到他父亲起初所居住之地，也就是应许地。那么基拉尔这个地方不但是在迦南地和就是啊埃及地的中间，基拉尔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之地。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常常被预表着什么呢，属肉体的啊，常常就预表着那个非利士人就预表着属肉体的啊一个群体。那埃及预表着世界，迦南预表着属灵，然后呢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就预表着属肉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你的抉择是什么？是根据属灵的经验抓住神的应许，还是效法这个世界，就像用埃及的方式？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可能这两个都不太愿意啊。属灵上的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到底是真的吗？到底可靠吗？到底可行吗？有万一不行怎么办？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照着世界的，又心不甘。哎，我是基督徒，哎，我信主蛮久了，如果我要是这样效法整个像世人一样，我怎样在小组当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就在这种拉扯和挣扎当中，就是以撒就在基拉尔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那么当他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明确地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选择，或者说一个在信心里边顺服的功课。这也是神第一次对他说话，在这个时候就是以撒就选择怎样留在基拉尔，换句话说是留在神话语的应许里。他因着留在这里不下到埃及，圣经当中也最后也告诉我们说，神要在这里这样开始他信心旅程的就是训练，让他一次一次的交属灵的作业。那我们看神明确的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并且这样要寄居这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但不要下埃及，要寄居在基拉尔。那寄居在基拉尔，神说我就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神要使他寄居在基拉尔，换句话说基拉尔不是他的目的地，他是在基拉尔寄居的。第二个，神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一个或者说是一个面对了两难之间的时候，面对着这种困惑之间的时候，面对着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和属界的在打仗的时候，神说我与你同在，我陪着你，我帮助你，我要怎样赐福你，要让以撒知道你所承载的福虽然是从你父亲而来的，但是祝福的源头是从而得的。神要让就是以撒学一个功课，这个什么功课呢？就告诉以撒，我前面给你这么多的福，这么多的应许，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第五节，都因什么？都因什么？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你承接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里边这样听从我的话。那么神就让以撒透过饥荒，透过住在基拉尔，透过这一切，等一下我们看后边的经历，就是让以撒学一个功课，就是你的信心要与你父亲的信心对齐，你要效法你父亲的那个信心，成为什么呢？就是和我建立第一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祝福。你在信心里边效法亚伯拉罕，与我的旨意对齐，进入我的心意，你如此才是什么呢？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保罗怎么说，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什么？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二十六章神就是让以撒就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神的作为和祝福，到他亲手亲身亲眼看见并经历神的祝福，好使他的信心从父亲的身上能够转到谁？谁的身上？神的身上。如果我们看前面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当摩利亚山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以撒是陪着亚伯拉罕一起经历这个摩利亚山上的献祭，神用羔羊来代替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一个旅程啊，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成为他们往前道路上的一个指引。虽然以撒有顺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摩利亚山上的献祭是神对那个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靠顺服的旅程，那又是什么呢？以撒对父亲信靠顺服的什么旅程。所以呢，他不知道他是祭物，所以他在问他父亲说，父亲呢，就是火和柴都有了，那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你看这个孩子就对父亲这样有一个极大的信任和顺服。还有我就在想，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亚伯拉罕要绑他的时候，怎么把他能够绑起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多大啊？100多岁啊。你让一个100多岁的就绑一个10几岁的孩子，能绑得住吗？你不要说100岁了，但我们当中年长的，你随便找幼师一个孩子抓出来，你让他去绑一绑试试，绑不了。这时候你也会看到，虽然以撒是顺服的，但是他那个顺服是基于对父亲的信任。你绑我，我就这样甘愿让你绑。你把我放在祭坛上，那个时候他还不跑，哈哈。你看，你会看到他整个的一个旅程其实是对父亲的信任。 虽然他是经历了摩利亚山上的那个神迹，但是他的经历是第二手的，但是亚伯拉罕经历的是第一手的。所以呢，神要让以撒在信心的里边第一手的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当中做家长的，我们礼拜天的时候带我们的孩子来教会，让他在主日学里边学圣经的知识，学诗歌，学习彼此相爱。但是我想说，这些都是好的，他被影响、被教导、被提醒都是好的，但是呢，若是他不自己经历神，那些都是知识，都是一些神学知识。当他的第一手生命去经历神的时候，那个知识就成为亮光，就成为他生命的祝福，就成为他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中国人啊，前段时间我一个同学就是给我讲我另外一个同学在这边做工很辛苦啊，就是唯一的或者说一个最大的目标，他说我一定要给我儿子买一套房，如果我不买套房我死不瞑目。后来我听到我就说，执迷不悟不是死不瞑目啊，我说都是你都来到美国了你还想到这些啊，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思维。过去的时候在深圳，我有一个朋友，他帮他的孩子买了房子的时候还在筹划帮他孙子能够再买一套。我就给他开玩笑，我说你可以帮你孙子买一套，但是你剥夺了你的儿子为他儿子为他孙子买一套。其实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华人或者中国人的这种那个心理的攒钱给孩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使物质上使你的孩子丰富蒙祝福，在属灵上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的孩子也成为富足的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看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生活的层面，神要让以撒经历神应许的福。当他留在基拉尔的时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以撒的心里边就是有一个纠结，或者是有一个害怕，因着自己的太太长得太漂亮，所以他在基拉尔的时候他就担心说，哇，这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太太，若是别人看上他的话我就没命了。我想可能那个时候是那个谁那个伊莎是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别人要问你你是谁，千万不能说你是我太太，你要说声啊，你是我的妹妹。你会发现，你看这就是谁的之前做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之前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他心里面纵然有这样的惧怕，有这样的胆怯，弟兄姐妹，神都知道。如果是我们他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顺服神，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惧怕，我们顺服神跟随神，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恐惧，不是没有那种就是那种挣扎，一样的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若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我们踏在应许当中，就算我们遇见这样的难处，我们的神也是暗中保护我们的神。亚伯拉罕如此，其实以撒这样也是如此。亚伯拉罕在埃及也好，包括在就是基拉尔也好，其实神都是暗中的这样呢来保守他。记不记得好像神对亚比米勒这个非利士人的王说吧，说你这个死人呐，你娶的这个妻子是别人的妻子，这就是神暗中的保护。就是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怎样呢，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怎样呢， 被保护的，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篱笆来眷顾我。所以大卫就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怎样保守我。弟兄姐妹，害怕或者是胜过惧怕，或者是在基督里边靠神不再惧怕，经历神的保护，经历神的同在，是以撒交的第一份属灵的作业。交作业总是挺困难的，对不对？我们上国度兴衰史的时候啊，上的还挺好，一提到作业，哎呀，哈哈，为什么那么多啊？但是呢，当以撒面对着这种光景的时候，神就让他从那种惧怕里边出来，让他经历我是与你同在的神，我是陪伴你的神，我是保护你的神。弟兄姐妹，惧怕有时候也是仇敌射向我们的，我常常说它是第一个火箭，就是让你怕，怕明天，怕这些事情弄砸了啊，怕明天不在你的掌控里边，就是怕神的应许不能够成就等等。就是当我们一旦落在惧怕的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怎样，就微小。你若不怕，你就能够胜过很多的环境。其实刚开始去三谷拓展的时候，我过去也讲过，其实心里边有100个问号，有100个经常打鼓。最后到了一个地步，我就心想到，哎呀，如果什么于叔叔和郭浩格他们说，哎呀，这个环境好像神的时间没到，算了，这个事工咱们暂停嘛，我能够心里面半夜哈利路亚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多的令自己担心和惧怕的事情了。但是好像越跟他们交通，好像他们越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最后的时候，那我就给慕寒就交通，怎么办？那我们就决定说，那就破釜沉舟，啊，就是大不了什么样的最坏的结果。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教会啊，就是开始的时候10多个人，2年之后还是10多个人。后来我一想，那又怎么样？那我也经历了。其实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这样对我的心意讲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那个惧怕真的没了。我跟师母讲，我说三谷要是拓展，要是那个如果是教会没有建起来，我就回中国了。师母说不用回中国，不用回中国。那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惧怕，就是你越想，你觉得个困难就越大，你越大你就越想，你就落在一个怎样呢，你觉得力不能胜的一个光景当中。其实事实上就是你力不能胜。你要知道，胜过环境带你往前的是神。其实那时候左算右算，这个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其实在我心里面就是没有把神加上。如果你把神加上，其实这些困难这些难处怎样呢，都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先知以赛亚也提醒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这样扶持你。愿这个话成为今天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第二个，在生活的层面，神要使以撒不但经历暗中的保守，神还要明明的祝福他，以至于成为怎样一个荣耀的见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怎样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为大户，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连非利士人都说，你厉害我们吧，你比我们强盛， 甚至他们的王都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是高处还是低处，若是有神明明的同在，弟兄姐妹，那就是祝福。就算我们在一个高处上，若没有神的同在，也只不过像那个清晨的啊，就是云雾一样，是不定的，是转眼就会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让人看得见明明祝福的记号和见证？以前的时候，在我们老家，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农村啊，出去打工的也很少，又很穷。你知道人一穷，这个中国一句话说人穷志短，那就是常常会看到左右邻居啊，家里边的亲人赠他们一棵树啊，到底这个树是归你的还是归我的，你这个树到底是离我这个近啊，就是是算那个兄弟的还是算哥哥的，就是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常常听到有人打架，常常听到有人吵架。但是我们也看见那些全家信主的一些的家族和家庭，那这些家族和家庭也不是说一点冲突都没有，一点矛盾都没有，也会发生。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总能够看到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在人看，别人因着一棵树打架，哦，他们家也因着一棵树有争议，可能也会打架。但是呢，因着他们信耶稣，往往这样呢，不是这样的结局。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祝福、神同在、敬畏神的一个什么明证。你知道以前在我们家，因为我爸是传道人，我们又住在一个村头，就是我们那个村子就是住在村头。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人打工，所以呢大家的聚会的次数就很多，特别是一到冬天啊，农闲的时候，又没有人出去打工，就干嘛，就聚会啊，今天这个聚会，明天那个聚会啊，今天跑这个聚会，明天跑那个地方聚会，所以都有很多的聚会。当然传道人就很忙，今天被这个请到那边去讲到，明天到那边去。那别人到我们家就是那个去让我爸去带他们聚会的时候，往往都会去问啊，走到村头就问，哎，那个我找那个谁谁家在哪里。那个时候农村，现在也没有 GPS 啊，哈哈，那别人说，哎，就是村头那一间房子最破的，那是我们家的那个记号。那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我因着这些事情，我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就给我父亲在信仰上对神的所谓的应许上，就那种祝福产生很大的一些张力。但是若干年之后，虽然在村头我们家的房子现在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却成为不能说最蒙福的，也是最蒙福的之一。那些过去就是比较嘲笑这个信耶稣的就传道人都说，你看你信耶稣信的，你看你们家，你看看。后来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左右的邻居，包括就是过去这样去嘲笑我爸妈的，就说，就给我爸讲，他说你真的是有福啊，神真的是祝福你。他说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转，其实不是一刹那之间的，而是怎样呢？经过漫长的好多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 神不但是暗中保守我们的神，神还要明明祝福我们，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记得一点，就是在饥荒之年的时候，你若抓住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应许，你仍然能够经历百倍的收成。因为饥荒能够怎样使人贫穷，但是神的应许能够在饥荒当中使人富足。换句话说，这个蒙祝福不在乎什么土地，不在乎什么环境，而在乎的是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以至于大卫就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这里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不是在讲他的土地多么美好，而是讲的是说耶和华神是我的产业，这个产业实在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产业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看到以色列其实不是什么好的那个环境，到处都是干旱沙漠，很多很多的不毛之地，但是神说那个地要成为流奶与米之地，其实不在乎那块地，而在乎神的应许。第三个，环境使以撒就是离开基拉尔，最后到了一个宽阔之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他这样明明的祝福的时候，就被基拉尔人，就被腓力斯人所就是嫉妒，就要求他你要离开是哪里基拉尔。在这个时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以撒就从基拉尔就搬到哪里去了，就搬到基拉尔谷，就是虽然离开了基拉尔，他在基拉尔的怎样旁边。你看这个肉体啊，多大的吸引力啊！啊，明明知道就是要离开，但是呢还是不舍得。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啊，以撒就在那里就要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挖的井，后来被腓力斯人这样给填上，再重新的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就是腓力斯人就给他去增进，说这个井是我们的井。然后呢，以撒又挪一个地方，又挖井，挖井得了一个活水井的时候，那腓力斯人又说这个也不行，也是我们的。那以撒呢，又把这个井给，就是给他们。那再挪一个地方，就到哪里？就到了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叫做利和伯这个地方。他们又挖井得了一个活水井的时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不再与以撒增进。以撒在那里就说啊，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怎样昌盛。就是以撒在这里一连挖了三口井，但是呢前两次挖的井都被别人怎样所夺取，但每一次夺取都让以撒远离基拉尔多一点，回到别示巴，回到迦南地多一点。有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环境逼着你，赶着你，催着你，让你往属灵上，往爱主的那条路上走。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神堵住了很多的门，就开了这一串窗户，那只有这样了，只有顺服神了。在人看来是显得出一种无奈，但是呢这种无奈的背后却是神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拉着我们往那个蒙福的路上这样去走去奔。就这样以撒就来到了宽阔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边也需要被神如此的训练，来扩张我们的这个器皿。当你的器皿越大，你所承载的祝福就越多。就像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一样，你预备多少器皿，他的恩典就有多少充满。求主来啊帮助我们，那让我们看见，就是当以撒退让远离增进的时候，远离纷争的时候，神就带他到宽阔之地。圣经当中箴言也告诉我们说，说远离纷争的人，就远离纷争的人，就是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愚妄人和尊荣人，愚妄人怎样，就是喜爱争闹，喜爱增进；尊荣的人呢，远离纷争。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求主来扩张我们的眼界度量啊！就是前几天，好，我国内的一个朋友，好多年没见了，十多年没见，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最近来北美这边，就想来看看我们，就约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他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几次都没有约到，那最后就选择礼拜六，正好那天礼拜六，其实我们还有小组聚会，我就说那我就推掉小组聚会，就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感慨，因为十多年没见，我们就开玩笑，那个穆涵就开玩笑讲，他说你看这十多年没见，这个建勋的肚子大了不少吧，他们就嘲笑我的那个肚子大。后来我就开玩笑讲，我说是，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里面不是油，那个肚量空间能够肚量能够大一点，不是油多一点，这当然是开玩笑哈。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神就用各样的环境这样来塑造我们，其实来扩张我们，其实每一次扩张或者是每一次锤炼，其实是让你不舒服的，但是那个不舒服的目的不是摧毁你，而是怎样呢，要祝福你。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以撒的退让在人来看是软弱，其实不是软弱，而是神要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把他从属肉体的非利士人之地带到宽阔以及蒙福的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从以撒的见证当中来看神的手，神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神要从使命的层面要使以撒成为怎样祝福，并且成为一个建立神国度的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从哪里，就是从那个就是利和伯这个宽阔之地第三口井的那个地方上到别是吧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就是当以撒回到别是吧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圣经当中还特别说当夜神就向他显现。其实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触。第一次神向以撒显现，让他留在基拉尔，不要下埃及；到第二次向他显现，就是他回到哪里，别是吧。当他回到别是吧的时候，当夜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总感觉到神就在那边就等着他们，以撒快回来，以撒我在等你，以撒快一点，以撒快一点，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期待浪子回家一样。当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站在村口远远的看着，期盼着呢，等着呢，宴席袍子儿子的祝福都在预备着，就希望他这样呢回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的神似乎也是这样，在别是吧这样 等待着来祝福以撒，并且以撒就在这里，这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口井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最后也是一个活水井。如果你去看别是把这些事情之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到之处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献祭，求告神。但是你会发现，当亚伯拉罕死后，以撒所到之处并没有这样，并没有筑坛献祭，而是挖井。为什么要挖井？因为他需要生产，他需要牧羊，其实还是围着这样属世的物质的来去努力，来去预备。但回到别是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这样筑坛献祭，求告神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到这里以撒才是真正的从一个物质上的富二代晋升到一个在信心上丰富的信二代。求主来也来帮助我们，当以撒的退让、以撒的牺牲舍己，其实不是亏损，而是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生命和恩典的祝福的里面，就是他要得着他父亲的神，他要经历他父亲的神，不但在信心上，在生活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他要进入到神的国。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说，对谁说？对摩西所说的。当就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若是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这样的话常常出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说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承接应许，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他要一个人从一家一族到成为一国，似乎是亚伯拉罕领受了这个信息，领受了这个应许。但是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这样并没有实现。当以撒要承接亚伯拉罕的祝福，让这个祝福继续的往下流，透过他继续的留下来，让这个应许成为一个见证。当以撒唯有与神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像那个水管一样，他这个水管唯有与神的生命来去对接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许的福，因信所应许的那个福，才能够怎样成为他的福，才能够成为他子孙的福。你没发现在二十六章神对以撒的应许和祝福几乎是和亚伯拉罕一样，神就是要在信心当中要让以撒与亚伯拉罕的信心对齐，在生活当中经历神是信实的神，以至于这样呢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神，能够成为以撒的神，不但成为以撒的神，还要成为什么？雅各的神。就是说他不但要蒙受祝福，还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祝福谁？雅各和以撒。雅各是谁？雅各是以色列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在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就在以色列的里边。当以色列人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列祖的神，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代表了什么呢？主啊，我要与我的列祖来对齐，我的信心的对象、依靠的对象就是这样万军之耶和华。承接祝福其实就是在神的心意呼召上，在信心当中来去调和。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见以撒无论从生活的层面，从信心的层面，从使命的层面，都被主所更新。这样的一个更新使他成为一个承前启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一家到一国的一个关键或者是一个桥梁。所以也有很多神的仆人就把以撒预表作耶稣基督，成为神国降临的一个就是一条路。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九月份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劳工节特会，大家记不记得今年咱们劳工节的特会的题目是什么？是什么啊？是什么？于牧师会很伤心的。那我们今年的题目就是，来吧，我们一同这样建造。其实这是一个邀请，来吧，我们一同建造。其实也是一个，来吧，我们一同来承接属灵的祝福。也是一个邀请，来吧，我们来一同来承接神的托付。愿神的国能够降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神的国要临到这个地上，以至于这样呢，使遍地满了神的荣耀。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渴望从你那里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也特别谢谢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借着基督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就是从此刻起我们的信心能够活泼起来，能够与你的应许与你的话来调和，在生命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你暗中的保护和明明的祝福。主，我们特别的谢谢你过去借着环境来塑造我们，训练我们。主，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你的美意，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入到流奶与米之地，带入到丰盛之地，能够与你的荣耀、与你的国、与你的心意来对齐。主啊，你不但使我们成为祝福，主啊，也让我们来分享祝福。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求你来施恩典，也特别把难处、在挫折、在低谷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交在耶稣基督你的手中。主啊，你怎样对以撒说话，伸出施恩的手来引导他，也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也特别奉耶稣的名，也求你来伸点给我们的劳工节的特会，让我们不但一起来建造，也让我们一起来承接，一起成为荣耀的见证。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荣耀尊贵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